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为大家预备了李红姐妹的见证，题目是病中的感恩。李红姐妹非常年轻，只有28岁。这么年轻的女孩子应该是朝气蓬勃，无忧无虑的。可是有一天，李红的腿上长了一个疮，久久不能退去，于是她只好到医院寻求治疗。虽然动了多次手术，疮口不仅没有愈合，反而每况愈下。所谓祸不单行，腿上的疮口还没有愈合，另一个问题又突然临到。李红的食道出现了严重障碍，以致无法吞咽。于是医生又替他动了一个手术，把狭窄的那段喉管切掉。可是食道手术也不顺利，很长一段时间伤口不能愈合。经过多番的折腾，李红心里萌发了自杀的念头，他想透过自杀来解除自己的痛苦，从此也不用再拖累家人。究竟李红姐妹是如何从这种困境中经历神呢？我们一起来收听李红姐妹的见证，题目是病中的感恩。今天我们播放的是见证的上篇。
清晨，我被嘈杂的声音吵醒。当我睁开双眼，看到病房里走过的护士小姐时，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昨天，我腿部的疮口又动了一次手术，和前几次手术相比，这次手术使我腿上的疮口变得更大了。医生告诉我说，必须通过植皮才能使疮口愈合，要从我的大腿上切一块皮移植到小腿的疮口上，使疮口不再扩大。这样的手术会稍微复杂一些，而且也很痛苦，但是只有这样才能使疮口愈合。我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疮钉会这样顽固，我猜想伤口发炎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蚊虫的叮咬。在此之前，我曾去澳大利亚旅游，那里的蚊虫很厉害，但是后来发现情况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。这个小小的疮不断地复发，而且越来越严重。我原以为这也是一个小手术，只要把疮里的脓液清理干净，并辅以其他消炎的方法，就可以解决问题。但事与愿违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我动了很多次的手术， 也会服用大量的抗生素和一些治疗药物。经过几次手术后，我腿上的伤口渐渐地得到了控制，我的心情也开始有些好转。可是没想到，现在这个正在愈合的伤口又突然扩散开来，而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，甚至必须植皮才行。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是我所始料不及的，我腿上的创口植皮以后尚未完全愈合，另一个疾病又突然临到了我。我发现我的食道出现了严重障碍，准确地说是食道痉挛。我的食道收缩得十分狭窄，令我无法吞咽。症状刚刚出现的时候，我曾怀疑可能是药物产生的副作用，因为大剂量的服用抗生素常常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生理表现。不过随着药物反应的缓解，这些表现都会渐渐消失。于是我开始用一些方法去检查和治疗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检查和治疗几乎未起到任何作用，我这才感到有些害怕了。医生告诉我说，食道狭窄是一种很难治疗的疾病，目前有效的治疗手段就是通过手术把那段变得狭窄的喉管切掉。一般情况下，手术后会在食管里插上一根管子用来传送食物，这种方法主要是针对中老年患者。考虑到我还很年轻，他们决定在切掉那段狭窄的喉管之后重新为我接上。我原以为这是个很小的手术，没想到手术的过程十分漫长。我从上午被推进手术室，直到下午五点多钟才出来。直到手术做完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伤口不愈合，而且也不能吃东西，于是我又住进了医院。那天晚上，主治医生到病房里看望我，他说，明天我又要为你动手术，但是这一次我没有什么把握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能吃东西，不过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做。医生的话令我非常痛苦，我的心里突然有个念头，我想自杀。为了抑制疾病，我忍受一次次手术的痛苦。我曾经盼望通过治疗能使我的身体康复，可是没想到现在却是这样一个结局。我想如果连医生都不能够帮助我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觉得即使为了我的家人，我也不应该再活下去，因为我的疾病也给我的家人带来很大的痛苦。在兄弟姐妹中，我年龄最小，大家都很疼爱我。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，由母亲抚养成人。家里人告诉我说，父亲患上了食道癌，在我五岁那年离开我们而去，因此 全家人对食道癌都特别敏感。当我因为食道狭窄而不能吞咽时，我的家人怀疑我是否会是父亲那样的病。我的大哥就曾经告诉我的一位姐姐说，他从来不敢在我吃东西的时候到医院里看望我，因为当时我吃东西是通过一根管子朝胃里灌输营养液。这个情景常常会使他回想起父亲当年的情景。而且我每一次住院和手术都需要很多费用，据后来结算，在我整个医疗过程中共花费了50多万，这是一笔很大的款项。这笔钱主要由我的大姐来支付，虽然她是做生意的，有一些积蓄，但是像我这样拖累她也终究令我心里不安。我想与其把全家都拖进痛苦，还不如一下子了结算了。死对于我来说是最好的结束。我的病房是在5楼，我想只要从这里纵身朝下一跳，所有的痛苦和折磨都烟消云散了。但是当我真正抬起腿来准备跳下去时，却又突然犹豫了。跳下去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动作，转瞬之间便可完成，然而后果会怎样？我想结束自己的生命，不过如果不能了结反而摔成残疾怎么办？到了那个时候，即使我不想拖累家人也已不太可能。也许这才是最大的悲哀。在当时，虽然我反复考虑过跳下去会出现的后果，但是真正阻止我去自杀却是另一个原因，而这个原因对于我才更为重要。我曾经是一位寻求神的人，我上中学的时候是在一所基督教教会所办的学校里，那所学校的老师全都是基督徒，平时我们有宗教方面的课程，老师也会向我们传福音。当时我对宗教很感兴趣，我也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去向老师请教，询问一些信仰方面的事情。我也积极参加教会里的聚会，和一般年轻人在一起很开心。聚会的时候我们也很投入，我很喜欢参加这样的聚会，觉得这是一件很享受的事。但是现在看来，我当时对神的寻求其实很肤浅，和很多年轻人一样，我们的唱诗、祈祷、聚会只是一种形式，和神本身并没有建立真正的关系。这样的信仰当然没有根基，因此我渐渐地远离了教会，直到后来再也不去参加聚会，即使去了也不再投入，对信仰开始变得冷淡。当然影响我对神的追求与我当时生活的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。从学校毕业以后，我就进入了当时的娱乐界，我主要负责的是一些电影宣传和策划方面的工作。这样的工作当然非常轻松，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样的工作也很有意思。我们每天的时间主要用来看电影，一天看完5部片子就可以下班了。 其他的时间主要是一些场面上的应酬。在那个圈子里，我所接触的大多是非常世俗的事情，彼此之间也常开一些很无聊的玩笑，几乎每天都要在外面吃饭玩耍，常常是很晚才能够回家。久而久之，就觉得一切都很空虚。这样的日子渐渐消失了我的生命，也促使我更加远离神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完全停止了聚会。现在当我面对死亡时，才又一次想起我曾经信仰过的那位神。我突然醒悟过来，我想，我为什么要死呢？我不是有一位神吗？既然他能使瘸子行走，瞎子看见，大麻风洁净，死人复活，就一定能够帮助我。躺在病床上，我回想这些天来的经历，我想神是借着这些苦难让我看到人生的无常。我虽然只有28岁，但是疾病使我意识到死亡其实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，正是黄泉路上无老少。我要把握好自己的时间，去重新归向神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回到教会，我在祷告中也清楚了神在我身上的工作。神知道我的情况，他是要我在这样的境况中更多去经历他，信靠他。我的食道手术终于成功了，但是由于手术的原因，我的嗓子不能发声。有年多的时间，我的声音是嘶哑的。我的朋友和同学教我很多方法，比如让我吃一些食物来帮助发声。这些办法并没有起到作用，但突然有一天，我早上起来时，我能像以前一样的说话。其实在我不能发声的时候，我一直和一位在美国的同学保持电话联系。那一天当我突然能发声时，这位同学非常震惊，他在电话的另一端说，难道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位神？是的，有一位神，这位神正在我的生命深处感动我，激励我。他要借着各样的患难引领我去认识他。我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有他的美意，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手上将会成为一个神迹，一个美丽的见证。其后神更为我预备了一份新的工作，这个工作是在法院里当一名口头的中英文翻译员。神真的奇妙，我曾失去声音，但我为了离开原来的环境曾向神祷告，神就为我预备了这份工作。我的专业并不是翻译，这方面的经验也不多，但是面试过后，他们就决定聘用我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大家所听到的是李红姐妹的见证，题目是病中的感恩。李红在患病的过程中经历了神的帮助和供应，她的情况似乎已经稳定下来，人生开始有了新的盼望。但是李红完全没有意识到疾病给予她的煎熬还没有结束，跟着来的还有很多他意想不到的厄运在等候着他。为什么李红的命运是这么不幸呢？既然他相信神，为什么神还会让他经历疾病的痛苦呢？神究竟有什么心意呢？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《病中的感恩》的下篇。